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起第23主日，弥撒的主题告诉我们：劝人避恶行善是每个人的责任。印度的德雷莎姆姆曾经说过：“现代世界的最大问题在于冷漠。”我们经常以冷漠的态度来面对周遭的一切，对于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只要不影响个人的生活，都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来看待。所以，让我们回顾自己的生活中，有多少次是自扫门前雪，有多少次是以爱德去劝告别人。现在，我们在天主台前承认以往缺乏爱德的行为，恳求天主赐给我们恩宠，做一个相称的基督徒。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天主，你救赎了我们，收我们为子女，求你仁慈地照顾我们，使我们因信仰你的圣子，真能获得心灵的自由，以继承天国永恒的产业。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厄泽克尔先知清楚地指出，如果我们看到有人作恶，而没有提出警告加以阻止，那么那个人固然要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是天主也必要向我们追讨他的血债。 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上主这样说：人子，我现在立你做以色列人的警卫，你听了我所说的话，要代我警告他们。因此，当我告诉恶人说：恶人，你必丧亡，你若不讲话，也不警告恶人离开邪道，那恶人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是我要向你追讨他的血债，你若警告恶人，叫他离开邪道，他却不肯归正，离开邪道，他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你却救了自己。
想救我们的磐石歌舞，一起到他面前感恩赞颂，向他歌唱声势欢呼应用。
你们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意，你们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意。
请大家前来叩首致敬，向造我们的天主跪拜，因为他是我们的天主，我们是他牧羊的子民，是他亲手领导的羊群，你们今天要听从他的声音，
你们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意，你们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意，
不要像在摩利巴那样心意，不要像在旷野玛撒那天，你们的祖先看到我的工作，在那仍然试探我考验我。
你们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意，你们要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意。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提醒我们，一位实行爱德的人必定在生活中遵守法律，因为一切法律都是来自爱。基督徒以外在遵守法律的行为来表达真实的爱德。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们，你们除了彼此相爱以外，对人就没有任何亏欠，因为谁爱别人，谁就履行了法律。其实，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爱不做损害别人的事，所以爱成全了全部的法律。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以爱德为出发点，彼此互相规劝。在规劝的同时，也应该要注意到爱德以及对方的尊严， 凡是教会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在地上被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现在我们来专心的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要趁你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肯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好使任何事端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就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你就把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务员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当中如果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祷，无论求什么事，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全他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禅年期第23主日，我们用规劝与祈祷做今天的主题，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福音。那我们有一个故事开始吧。有一天呢，爷爷带着大媳妇和二媳妇的孩子出去游玩，回来的时候呢，这两个孙子吵着要爷爷背。爷爷为了公平起见，约定以路边的路灯做标准，每个孙子背三个路灯的距离。但背到最后，大孙子仅多出一根路灯的那个灯杆，于是大孙子就多背了一段距离。二媳妇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她心里就很不高兴，认为爷爷偏心，那么脸色就表现得不好看。爷爷看出二媳妇的不欢喜，却不动声色，只吩咐媳妇去煮了一锅饭，再叫他们呢把饭端出来，一人分一半，每个人去捏一个人的形状。这两个媳妇抓着饭捏呀捏呀，两个手都沾满了饭粒，就是做不出人的形状。二媳妇就开始叹了一口气说：哎，这个人怎么这么难做啊？爷爷听了这句话就笑了，就说：是啊，本来就是做人难呢。这个时候二媳妇方明白，爷爷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叫他们捏饭粒来做人呢？对爷爷就含羞的点头表示歉意。那么从此他就改变了斤斤计较的心态，一家人相处的更和睦了。爷爷是借着这个是煮饭用饭粒来练做人的时候这种情景呢来教导孩子。今天所选的三篇经文的福音呢，与共同的思想就是告诉我们，天主是仁慈的，由仁慈的心做出发点，告诉我们要劝解别人，避开罪恶去行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但由于我们慈爱的心不够，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对别人的困难和无端的误解常保持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由于我们疏忽了用爱去劝告别人，那原可以避免的过错却让它发生了，这是多么不好的一件事情。归过劝善是天主的诫命，耶稣的教训，所以劝人避过行善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耶稣在今天的福音特别提示我们，归过劝善是我们无法推诿的责任，要做到有效果就得注意规劝的方法。 要规劝得法，才能让对方欣然接受。规劝不得法，言辞不妥当，不但对方听不进去，而且呢，反而会刺激对方恼羞成怒，他变本加厉的去作恶，不但使规过劝善的原意完全的失去了，甚至形成一个僵局。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规劝的方法的一个三部曲。那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私下的单独劝告，也就是说辅导教育中间的我们所谈到的一个个别谈话。耶稣说你要主动的先去见他，同时不要第三者参加，避免把事情传出去有伤害德。如果他听你的劝告，你就赚得了你的兄弟。单独谈可以表示你的诚心，容易博得对方的好感，使他觉悟。千万不要当着第三者的面来劝告，以免伤了他的自尊。俗语说啊，人要面子树要皮，一旦扯破了脸，再好听的话也听不进去了，更何况是逆耳的那个忠言呢。所以单独谈的原则是同事间的规劝，千万不要当着其他同事面前去规劝，以免他失掉面子。夫妻间的规劝要避开亲友子女，以免贬损他在亲友子女面前的自尊。如果单独规劝不听，那么耶稣所提的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是带一个或两个人去，好使任何的事端凭两三个人的见证的口得以成立。耶稣的这句话就表示说他确实犯了过，连最亲信的朋友都来规劝他了，好让他感到大家的爱心，以便引起他的觉悟来改过自新。但是人人要注意互相保密，不要把他的过错公开。如果这一步还不能够让这个弟兄们醒悟的，那怎么办呢？那就要告诉教会，请教会以天主的名来规劝他，希望他体会到天主对他的慈爱跟教会对他的关怀，而他感到内疚，而设法来悔改。这个时候应以天主的名来规劝他，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哦，那就是要为他祈祷。耶稣告诉我们说，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用我的名聚在一起，我就与他们同在。我们的祈祷就是借他的力量，因共同的祈祷充满了有爱的力量。耶稣支持因他的名共同祈祷的人，所以这样会帮助对方来醒悟。那么耶稣也注意到另一个问题，要是他的教连教会的话他也不能听从，那该怎么办呢？耶稣说，你把他看作外邦人或税吏，意思就是说不可理喻不可教诲。套一句孔夫子的评语，就说朽木不可雕也，这不可教的人。但你在这一方面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爱你兄弟的任务，我们可以问心无愧的。因为天主借厄兹克尔先知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若警告恶人离开邪道，但他不肯归正，不肯离开邪道，他必因为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你呢却救了你自己，因为你劝告的责任尽的。在天主眼中，规劝人改过是非常重要的事，不管成功与失败都要全心去做，不要以为别人的事跟我无关。基督爱我们，要我们彼此相爱的诫命，就是要规劝弟兄们归过向善，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天父的责任。天主的另一句话也是要我们非管不可的道理，他说啊，你若不警告恶人离开邪道，那恶人呢虽然因为自己的罪恶而丧亡，但我要从你手中追讨他的血债。由这两句话 我们可以体会到天主的仁慈，他不希望一个人有过错，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负起规劝放过的这种责任，这样呢，才能证明我们是真心爱天主，有真心爱人的，这样才能满全了天主的旨意。大家都迁过改善，那么社会上呢就没有罪人，那么这岂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祥和幸福的世界了吗？陈国的大夫叫做陈思拜，他是问孔子说，鲁昭公懂得礼智不懂？孔子回答说，他懂得礼智啊。孔子离开以后，这陈思拜就向孔子的学生呢乌马作揖，向前对他说，我听说君子不偏袒自己人，难道孔子也偏袒自己人吗？鲁昭公向吴国娶了一位夫人，鲁吴两个是同姓，为了避免同姓不分的礼制，所以他就把这个是吴国这个夫人呢称为吴孟子。如果说鲁君知道礼制的话，那么谁不懂得礼制？那乌马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孔子，孔子就说了，我真幸运，只要有什么过错，别人一定知道。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要坦然面对自己的过错。孔子的过错被人指责出来，他就坦然接受，还感谢。那这样子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千万不可以恼羞成怒，强词夺理来掩饰这个过错。人人都会犯错，只要能改，就是善事。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人人能够规劝，能够宣善呢，这就是儒家基本的论点。人非十恶行，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是儒家常规劝大家的一句话，也就是为人的基本修养。那么，更何况是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要更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保罗中途在给罗马人书中间这样说，弟兄们，除了彼此相爱以外，不应该对人有任何的亏欠，因为谁爱别人就履行了法律。其实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等诫命啊，都包括在爱你的近人如同爱你自己这句话里面。爱不做损害别人的事，所以爱满全了法律。保罗把所有的诫命都包括了一条诫命里面，就是爱你的近人如同爱你自己。相互规劝就是爱的一种形式。孔子说，择善朋友之道，这句话呢就符合保罗所归纳的那句话，爱你的近人如同爱你自己。这种精神尤其这个精神呢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去思考的，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特别强调含蓄的，再大的争执也常用他让我下不来，或者他跟我过不去就一笔带过，不愿意赤裸裸的来数落别人的不是。所以择善是应该是更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很难说出别人的错处，但圣经跟中国文化都叫我们要归过向善，要趁你跟他单独的时候选一个适当的情景里面去纠正他。但是要注意什么，和颜悦色，言辞要恳切。现在流行一种叫三明治的沟通技巧，就是说先要赞美对方一些的优点，让他心情放松容易接受你往下说的话，你再告诉他所犯的什么过错，最后呢用安慰跟鼓励的话呢告诉他说，只要修改一下这个过错就很完美了，这样就保持对方的自尊心，也达到规劝的目的，不至于伤害彼此的感情所以这个三明治的沟通方法也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其实在中国文化里面呢，不只是朋友要互相规劝甚至子女对父母也要有规劝的责任。在孝经里面，曾子曾经问孔子说，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子女听从父母的命令是不是就叫做孝？孔子答复说，不是这样。从前做帝王的，如果有七个肯规劝他的臣子，他虽然无道，仍然不会失去天下。诸侯如果有五个会规劝他的人呢，虽然他做得不好，也不会亡国。如果做父亲的有一个能够正言规劝他的儿子，便不会陷他于不义。孔子的举证是来说明，光听话顺从不算孝顺，所以从而不见非孝也，要告诉我们要劝解。在整个生活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正义，有不义的就要规劝，朋友有不对就要去折善。就像今天开始我们所引用的爷爷规劝二媳妇的故事，他发现二媳妇心怀不满的时候呢，对，以免事情演变成了将来的嫉妒仇恨，是用婉转的方式来提示做人难的领悟的方法，在毫不损伤他自尊下让他悔改，从狭小的心胸的自私心态懂得去包容去忍耐。那么耶稣费了那么大的心思教我们规劝三部曲，让我们培养爱德的时候去遵循的一种方法，又提示我们要重视祈祷。在福音里面特别提示我们，如果你们两个人中间在地上合心合意，无论什么事情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成就你们。我们分享到这里。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爱你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彼此相爱的意义就在于互相真诚的对待。每位基督徒都要成圣，我们要朝着天国的道路前进，因此看到周遭的人作恶，就应该要规劝。我们每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也都有不圆满的地方，缺陷使我们内心谦虚，因此我们也希望当有人看到我们的缺点时，别人也能够规劝谅解与容忍我们。所以我们更应该以更多的爱心去包容去体谅以及规劝别人。我们除了应该放宽心胸容忍不同的人不同的意见，而更应该积极地去为别人服务，学习耶稣常做父所喜爱的事，把爱德的精神生活出来。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